各位学长，好久不见。我自己在风光明媚的地方过了一个小暑假，难得了。怕自己心都野掉了。是很欢喜那样子的过生活的方式哦。不过今天早上从大智度论看他论文，一直从富有那品一直到思念诸品读完，到了思念诸品论本文讲到思念诸末尾的时候啊，就有一段龙珠菩萨引经文说，说佛啊在那部经当中讲七住菩萨在悟到我空法空的那种无为的境界的时候呢，起了很大的忧悔心，觉得过去所做的一些虚妄的事情啊，真的是悔不当初啊，就在那边掉泪。然后呢，佛就安慰他说：“莫疑莫悔，虽然你今天初探实相，但是莫忘了以众生为念，有许多众生呢都还不了解这些事情呢，在这些虚妄的事情上呢。”枉做自作自受的轮回业，你应当以这个为念，不应当以过去自己所做的为念。哎呀，讲到这里的时候啊，自己其实油然而生，不晓得一种什么样子的感受哈，感受。总是萦绕在耳的是，清凉寺在台上妙老就讲了一句话说：“你知道禅修也是无明原型吗？”你知道修行正道这件事情也是无明原型吗？当我在好山好水的环境底下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是幸福的哦，非常幸福的。可是就像今天早上读到这样子的一个文一样，总是觉得好像两边不落是很难的事情。我不晓得该要说什么了，反正就是觉得你要不落两边真的是非常难的事情。当你在这边的时候呢，你就练了那边的好，当你在那边的时候呢，你又自己提醒说你自己莫忘初心本愿在哪里。不管你今天是在凡还是在圣，不管你今天在道上成就如何，这个两边的那种平衡感永远都是捉摸不定的。捉摸不定的，自己稍忘了以后呢，再看就要有很多机会是要拜七拜忏的机会，所以呢，那种起心动念之间呢，那种要绵绵密密的关照，不是可以等言啊，不是可以简单带过的事情。何况那个义理的明了，是不是就像我现在所体会的是那个样子呢？我现在所体会的是不是我一种？比量推度的结果，而不是一种真正第一地相应的一种生命的体会。到底心意识的分别跟第一地的正量这个之间，我们到底能自作证吗？啊，这件事情其实你今天到达某一个地步，你有一个觉受，那个觉受到底是对吗？在这个时候呢，你。不晓得会不会跟墨学我一样啊，就会兴起一个有一个师父真好，反正这件事情就交给师父印证嘛，对不对？我不必去想我现在对还是不对，可是当师父不在身边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就只有靠你又回头过来哈。两种考验，一种是回经上去找经证啊，可是各位都知道经处处有不一样的说法啊，你今天抉择的这部经证对了，那不见得在那部经义理上也能够相符合。那么如果有一个好的师父在身边的话哈，那这个部分你自己就不用那么多的担待以及犹豫不定。所以实在是有很深的怀念啊。OK。好，话不多说，回来。其实今天回来哈，我到今天早上其实都还没在准备今天的功课，因为实在翻开《四禅波罗蜜》已经有点淡了，淡了不晓得我上次谈到什么地方，因为本来一直希望把法华三昧忏告个段落，我再去用功进修。可是真的再回来就发觉， 文我当然都也很熟，可是真的不晓得各位熟，我跟各位一起学习的段落到什么地方，所以我今天呢又用了一个比较安全的方法跟各位来谈，而且再加上这三个礼拜来我对忏悔这件事情的体会哈，我会加在接下来，因为刚好进度上就接着哈，从忏悔到25方便的其中几门呢、啊，我特别挑跟瑜伽师地论相应的，像饮食质量、觉悟瑜伽，像这两个部分呢，是跟调身习心很有关系的两个部分。当然它也在我们后面调五法25方便其中的法门在内啊，所以我会特别提出来跟各位谈，也源于因为这几个礼拜我跟了一位印度的老师学他们印度教婆罗门所教授的瑜伽以及修行之道是什么。那么经过跟他讨教以后，除了法义上，当然我对他的法义的说明有许多的不认同之外，对于他们在饮食跟体位呼吸这些实际操作上，到现在虽然有一些疑问嘛，我当然也是定了一些功课，想要跟几位曾经学瑜伽的学长一起讨教研究这件事情。不过真的可以看得到而且很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咱们大乘啊不是说没有修行，因为我那一次在山上还跟那位老师在辩论呢、他一直说我们大乘没修行，我就不服气嘛，我就跟他辩论说大乘怎么会没有修行呢？你定义修行是什么？我们的解脱的目标是什么？这个得我们先搞清楚才能谈呢、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彼此之间对所谓的解脱的定义完全不一样。那如果完全不一样，你追求的目标不同，你用的方法是不是就可以证明你的解脱目标？这一点是要非常确定的一件事情。那么许多现在学大乘的人心就会很虚，也没有自信，总觉得大乘没修行。当南传的来，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以刑法做标榜的这个上师来，哎呀，我看许多人就趋之若鹜啊，学一点功法，学一点刑法，都觉得说哦，这个总比大乘啊学那么多年来的好。我其实当然有人说我的情绪是来自于宗派主义哈，这个国家民族种族的自尊心，其实我自己私底下拜忏我真觉得不然，而且我细细的用功跟着去这样子学了他们那样子的，而且跟在身边看他的作息啊，那么多一些聊天之后，实在我觉得所谓什么叫做修行，真的一定要有正见。所谓的见地如果不同的话呢，你所谓有修行没有修行，不能够以有没有一套所谓具体的操作模式哈，或者是生活或者是所谓修行的生活模式来界定有修行无修行啊。因为修行的目的是奠定在见地上，绝对不是像瑜伽一样说你腿一定要拿到头上来，对不对？你一定要做到身体的什么样子的状态才叫做解脱，才能够开始心地的解脱。我觉得这个在许多东西上是我有很多疑团的啊。不过这个疑团到底是我自己学习不够谦虚，或者实际上在他们印度教的法义上，或者在修行上可能透过语言的翻译不是那么的准确之外，我是很想把这东西搞清楚的啊，乃至于所谓的南传的禅法，我也找了许多的学长啊，他们也都曾经去过缅甸或泰国研究参学过，我也跟藏传的学长一块讨论过这个问题。的确我觉得回过头来真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见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以文思做基础？其实文思就是奠定正见。真正的修行其实我觉得应当是很简单而且很快的啊，非常快的。很多时候我们错啊，以及浪费时日，都是浪费在错误的见地上引导的刑法。 如果你的见地错误，其实它没办法累积功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长时间的见地的熏修，透过闻思圣言量来透过资粮行跟加行为这两恶道的这个积极啊，恶道的修行才能够奠定见道的基础。那么你都没有见到，资粮不具足，都还没到见到位，何况来的修道。所以我跟很多学长讲说，解脱真的不在急，你不必用一生一世的观念，不是用几年几月的观念来看这件事情。尤其大乘一个真的，我看到很多人回大向小的那些学长们，可惜的是忘了本愿。大乘不共的方法就在菩提心跟六度四摄，这些基本的心要到底背后蕴含的是什么东西，绝对不是个人身心变成所谓的神性啦，或者是不管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哈。我觉得如果你看到是谈一个一己的状态，虽然我也同意菩提道决定是奠定在解脱道的前提底下，我们跟众生所分享的道，所分享的法，绝对是自己解脱道上的经验，以及佛在解脱道上的教授。何况佛的愿都讲过，要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那么像我所学习的净土宗，净土宗一个最大的回向文，就是希望普愿一切沉溺诸众生，对不对？速往无量光佛刹，意思就是说，能够在阿弥陀佛的加倍利上往生净土，这件事情是度众生三根普被最有力量的方法。透过我们自己跟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相应的关系，你帮助一切众生在这条路上不疑不悔修集资粮，信愿行具足，三福用功的去修集，不怕不去，这种方法是对众生离苦最好的保证。甚至释迦牟尼佛自己的本愿，也就是要度一切众生入什么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解脱的代名词。他没有说我要度一切众生去学什么，去学菩萨道，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教导众生的是依据三乘的教法，令一切根器的众生气理气机的依他的能力，对不对？达到解脱的目标，绝对不是只有一种方法跟一种境界。所以当我们的心是放在一切众生的时候，就不是一生一世，就不是一个行法啊，就不是一个法门可以具足的事情。何况如果我们有些学长跟我一块在礼拜六学习《般若经》的话，《般若经》的精神更是骗一切众生，不能够以我要度若干人啊，什么人是我的根基啊，什么人是弃我的法呀，什么人不是啊，你做种种的分别。其实修行对一个行菩萨道的人，修行最关键的比解脱还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分别心。这个分别心是障碍般若最大的凶手。如果我们直接从这个分别心下手，那个见地所奠下来的修行的基础，可以令你真的因缘具足，资粮具足，一开始起修的时候立刻成等正觉，转大法轮。这是般若经给我们的交代。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忘却的这件事情，老是在分别心上做文章，你自己怎么样有功夫，怎么样有功夫。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其实本来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去接触这些跟其实不是很相应的法，但是呢，阅读般若经也越觉得说我自己的分别心实在太厉害了，那么老是对这些东西不是很满意。那么在骗学胜出的前提底下，似乎我应当要谦虚的去学习。不过我还是跟各位要发漏一件事情，我发觉我的修养还是不好，就像在这一段时间，我还是跟老师有辩论。不过我是看来觉得，我觉得外国人呢，因为他是印度人嘛，我觉得外国人他的心量哈，比我想象的来得宽啊，反而倒是我们同宗的旁边一起学习的那个中国人，总觉得我跟老师讨论的态度 啊，以及问话太犀利这件事情呢，啊，我看到我们这些一样的台湾人呢、啊，对我有许多的诟病，啊，对我许多的诟病，认为说我这样子对老师不恭敬。当然我自己心里面老是把楞伽经里面大慧菩萨当作我的学长，对不对？我学他的榜样，事情有疑问我要搞清楚，我不能够以为我了解老师的意思嘛，对不对？如果老师的意思确实是如何的话，我应当要问清楚吗？我问清楚这个音，我是恭敬的，我一样是顶礼，一样是请问。他能够服我，对不对？在道理上能够跟我说明白，哪有什么东西是秘密的，不可以说的。除非是说了我不懂，那当然是我的根基差，我自己可以明白。可是如果他明白的就没有办法做出交代这件事情呢？如果我问得好的话，还帮助他能够更进一步，对不对？他可以去找他的咕噜，找他的善知识，可以去把他搞清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互相提携，可是我总觉得我们的学习好像就少了，可能跟我的训练有关系。我比较洋派的学习态度的方法，总是觉得这些事情应该可以在台面上。可是我总看到我们这些台湾人、中国人在这些外国老师的教导底下，回到疗房私底下这样子交头接耳，也在评论呢、啊。你这些评论为什么不在老师面前一块讨论呢？却在老师的背后私底下这样大吹够，然后到了课堂上老师说发问的时候，你没问题。都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吗？他老师只好继续教他后面的东西了。可是我跟老师谈，老师也自己觉得说，你们台湾人好像都不会问问题。然后呢，老师问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问他说：“哎，我的腰骨疼，我的腰肌疼，我的血压高，我的血糖看比较低，这些东西该要怎么办？”他说：“你们都把我当医师，不把我当瑜伽师。”我说我也感受是这样子，大家老是在那边抱怨色身跟健康苦痛上的问题，不晓得这些苦其实是色身带给我们的教材，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得到解脱，绝对不是要找到一个方法治疗我的病。好，我病重是好了，我能够保证以后没有病吗？不能嘛，不能嘛。就跟我这一次休假前，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腿伤了，他还特别坐计程车来跟我就是讨论一下。我内容我当然就是有些东西我就不谈了，不过他在谈的当中呢，我一直跟他谈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课堂上曾经提过的事情。我们今天拜忏，当然目的有一部分是希望我们业障能够消除掉，可是如果业障不消，那很可能是你错认了我要拜忏的那个业障是什么，你搞不清楚。我们绝对不是有所求的心态说，好，我今天抱持着说我今天定修不来，对不对？老是有妄想，老是有障碍，那么我希望拜忏之后呢，这些障碍不再发生了。不要忘了，你今天拜忏的目的就是六根清净，三业清净，然后一心皈依信靠三宝。如果你真信如此的话，依我的感受，如果我真信三宝的话，真信三宝的话，我拜完忏他还是让我身心如此受苦，坐禅坐不来啊，坐禅坐不来。我会认为他叫我在这个地方要学的东西我还没有学会。我绝对相信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普贤菩萨，他安排我的身心状况是我应当要修习的课题，应当修习的课题。你应当这样相信，而不是要去解决问题跟他打交道。你用你色身的问题跟他打交道，你以为你在修什么行吗？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以这个色身的问题把这个人，对，他是大医王，可是他医的是什么？医的是你对生死的污名，就是这个事情嘛。而你把这个事情妄作许多小的无关的问题，因为我们老是在十事无忌上心在那边打转，心打转，一结就不开，一结不断，出果都证不了，不要说是出地。所以这些证件没有办法奠定啊！你说你在一直不断的追求刑法，追求一个能够让你解脱、能够让你证涅槃的刑法，请问你到底在追求什么？我就跟一起在那边同修的学长们讨教，我说你们一样有问题啊，一样有问题啊，那。 如果你觉得牧学我跟老师问问题的态度错了，我一直可以再修正哈，修正到符合你们的意思哈，让你们看起来我是很恭敬的。可是疑问还是疑问，疑问还是疑问。但是疑问如果不问，你们自己以为是了，然后呢，乃至于让人家回到他国家去，就跟人家讲说台湾人老是注意健康的问题，而且台湾人健康很差。一断食，然后我们全团一断食，几乎每一个人出现身心的状况。他说他在印度没有发现这种状况的。那如果说一段时就开始排毒，排毒就开始产生身心的问题的话，那台湾人发生这么大的问题，真的业障很重啊，是吗？是这样子吗？到底谢座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些色身跟健康上的问题而已吗？不过反过来，当然我还是有一个正面的心得。的确，我们呢所谓的饮食之量，那个量者是量，在梵文的意思就是建立正确的知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好吃，可是在吃这件事情上的确没有建立健康正确的知识。听过他那一套之后，我未必完全相信哈，因为我还是相信现代科学的多一点。我觉得哪一个知识都不见得完全可以完全接受跟相信，因为所有的知识背后都带着商品文化嘛。但是我也不认为不接受这个现代医学知识的瑜伽的饮食跟疗法的知识就完全一定是正确的啊，我还是有所斟酌的在审慎考量跟研究这件事儿。不过呢，大半来讲，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对所谓的饮食只知道要过午不食。我那天还在听慧律法师讲到他在南普陀8年时间持午，持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幽门阻塞，胃溃疡，对不对？最后呢，吐胃水啊，乃至于身体搞得很糟糕。我身边看到很多这样的人，他只知道要符合戒律去生活，可是不晓得怎么样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让自己修行没有障碍。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量，所谓量者就是正确的知识。我们今天只看一个法，就很执迷不悟的，就照那个法的文字上去这样照做。可是你到底能不能够说我正确的了解这个文字记载的方式？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传承，你没有真正口耳相传的教导，你没有实际有经验人的教导的话，你这样做是不行的。我就记住饮食之量这件事情，妙老的教导是说，一旦你要开始禅坐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记录你的饮食的内容，然后要观察你的粪便跟尿，还有排汗的状况，你身体的汗臭，你的尿排泄以及大便的排泄，你的习惯时间跟量，值跟量都要记录，都要自己去观察，从你身体实际的状况去学习，正确建立一个正确身心的知识跟饮食之间的关系，这叫饮食之量。饮食之量绝对不是瑜伽师地论里面那一篇章里面所写的，我思维的时候应当去思维我有没有这个功德受这个法食，或者是说我应当去怎么样怎么思维，不是只有那些思维而已啊。你要知道饮食之量那不过就是举例归纳，真正量者就是所有由你身心所建立起来实证性的生命经验，不是文字法教那些记载而已，那些记载也不过就是取样的一部分。思维的目标，你要透过身心的实践去达到那个目标，去符合那个见地。可是你实践的这个方法是在你身心上真实体会，而那个部分课本上是没有记载的，法本上是没有记载这么多个别差异的。可是我们今天的行者却忽略了这个部分啊，就直接怎么样把人家所教的方法一五一十的就拿过来就这样照做，中间呢就不加以思维啊，不加以思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麻烦的事情，就像当初我在一个社区办这个烹饪，办完之后呢，有一次那个有一个社区的妈妈就回来抱怨说，你改这种不好，我本来想要回去当好一个家庭主妇，煮的好菜给家人吃，结果呢我今天学了宫保鸡丁回去之后呢，大家都骂我说你怎么做了，你们家人敢不敢吃宫保鸡丁的辣味啊，你辣到底放了多少？他说我的辣麻辣放了6瓢。我说你也惊西洋，你家里人如果从来不吃辣，你今天学了一个6瓢的，那个是老师的量，对不对？ 你自己的量，你回去你要知量，你要知道自己去调整。你不知量去调整，你就照着老师的配方去做。我经常会，我也曾经学过西点，我经常就看到市面上所讲的西点那个糖的配方的比例都过甜啊。以我不太爱吃甜的人来讲，对我来讲都是过甜的。所以每次来一看到那个量，我就给他杀掉三分之二。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是 OK 的。你要实际上以你自己的口尝，以你对于你要给谁吃，他们能接受的水平，对不对？这叫做资量。资量不是说我今天看六瓢我就做六瓢的做法，这个之间是不资量，不资量是一种迷信的东西，迷信东西。发觉我们如果说我们大乘没有修行，是在这个部分的教导，大家真的没有用心，没有真的用心，不去照做，总觉得这些东西是细节的东西。我只要刑法上照规定，就应当要跳跃过中间的这一切，直接达到那个最后的解脱境界。没有那么简单嘛，真的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些过程呢，当然是打打闲话哈。不过真的也让我想要把怎么样戒清净、忏清净这些过程一些细节的部分呢，我们应当要一起学习清楚，见地的这个确立哦，以及不要在这个地方急。当然我们都要急着要去解脱，我也曾经拿我老师的话来讲，要慢慢的急，而且要正确的急。如果你的方法错了，你急不就是走错路吗？对不对？而且呢，如果你走错路了你还急，那就走的冤枉路更长，最后你还是要折回来重走，那真的是浪费时间，那才是真正的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步都是在佛陀正确之见的跟我们的相应量啊，共同建立的前提底下，稳稳当当的做，稳稳当当的做。那我不敢说我在刑法上给各位多少的帮忙，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块从文本上学习过去佛菩萨以及大德们教导的量，以及到底有哪些是在文本上略去的，属于我们自己实践经验自己应当要去填补的空间。这个部分呢，是应当我的课当中我也经常鼓励学长哈，亲自真的要去做。那些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只可惜好像我们的班的气氛一直都好像不晓得怎么开始讨论啊。我一直希望能够，如果各位可以讨论，是希望能够提问题，因为你们只有提问题，你们提问题方法是什么？当然，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气氛，所以你们提问题的方法我曾经讲过，就写单子，就写单子。你只要有单子来啊，而且这个量开始多了，而且这个量问的问题的品质真的可以看出各位学长真的在用功的话，我觉得我们整堂课都用问答的方式，其实也都是很好的啊。而且我会选择各位问题的内容真的跟我们这一部这个文本啊刑法上的教导有关系的，我们再来一块讨论。我觉得这种问与答的大家都在实作的经验的分享会更是殊胜啊，我们期待有这样的因缘。好，回过头来，我就把我们的时空啊拉回到法华三昧忏的开始。我们为什么会谈忏呢？是因为我们讲完了戒。那么我们讲学戒就要先去受戒，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要先受戒再来学戒呢？因为如果你不受戒，你对戒啊会马耳东风，会有做也好没做也好，你受了戒就知道戒是有开遮吃饭，对不对？开遮吃饭的，所以你就有那个心，有那个戒体。当你有戒体，你经常去观修那个戒体的时候呢，你学起戒的开遮吃饭，你会真是用心。当你今天觉得你有违犯相的时候呢，当然不得不就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忏，一定会有忏。所以我们谈忏，而忏呢，因为我们用的是天台教官的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天台教官的母本，就是法华三昧忏。那我也没有很仔细的去讲忏的内容，那因为呢，各位可以去上网哈，去点选啊，点选啊，法藏法师的网站。那我们课后再跟各位讲，我已经稍微忘一下啊，就是点选法藏法师的这个网站，它里面呢有他教导法华三昧忏的录音带可以下载啊。各位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去下载他法华三昧忏的教导的文，这个教导的直接的录音的内容 那我实际上是没有太多。那么我在这边谈的就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随文起观，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各位有带这个文本的话，《法华三昧赞辅行集注》的话，那么各位就可以跟我一块看到39页，其实是38页最后一行。当我们在礼敬三宝，一心敬礼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呢，当然前面有奉请供养，那个我们就不谈了。那么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一个礼拜下去的时候呢，你就要同时观想什么东西呢？能理所理性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其实我们之前这两三次都以这两句话来谈。那在这里面谈到什么呢？谈到能跟所。我们今天修一个忏法，我们都会觉得忏法是清净的，圣言量清净的，禅的所缘境是清净的。我们今天三业造作，那是染污的，对不对？我们造了罪，当然是有罪性，这罪性绝对是染污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染污的法是有漏的，清净的法是无漏的，我们就会有这些分别，对不对？可是我们拜忏，不要忘了，我过去曾经也讲过，忏也好，禅定也好，都是在学这个心地，学这个心地，练习我这个心地正确的作意啊，如理的作意，善用其心。当我能够如理的作意，把颠倒思维的习惯改过来，对不对？改过来，完全皈依佛法僧三宝，清净我的身与意三业。最后，你的习转变了，我们习气转变了。当我们的身与意完全跟佛菩萨一样，就是所谓相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所谓的六根清净位啊。这是整个拜忏或者是修禅定一个我们今天明心见性前一个很起码修行的里程碑。今天如果真的要学佛，不是我们说我们解脱就解脱，明心见性就见性，出来出了定以后呢，还是为非作歹，对不对？凡夫习气依然。我是一个比较传统而且很保守的人，我认为修行要见真功夫要经过一段过程，就是业习的改变，业习的改变，业习的改变才是默学我觉得的真忏悔。不是我觉得了，我的过去的老师也都这样子教导，你一定要看到自己业习能转变，记住哈，能转变无疑无悔，有堪能性的转变。而且你看这个转变是为了什么目的？如果你的转变你的业习只是为了你个人解脱，那还是我所。如果你根本不以这个为念，而是以众生为所缘的时候，而且如果你的心量再更扩大一点，你是以无量无边的众生为所缘，你这个心就跟佛一样是做道场。做什么？做众生的道场，以众生无量无边际的众生为所缘境，你要帮助他们，以这个为心量去做你这一件事情。所以你这件事情是无我无我所相应的道，那这个道就跟佛菩萨的本愿是相应。所以拜忏也好，你在定中的所缘境也好，你在慧学上，你在戒定慧三无漏学上所要学习的就是这件事情。那我们唯识观说要转依，也是要转依止，就是把我们过去依止凡夫造作的身与意的习惯改成什么？依止三宝，依止法身的五分解脱相，戒定慧解脱邪漏之戒，这些事情的改变是要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么如果你可以表现出来的话，你就这样子表现出来，那么乃至于你会产生一种对其他众生的摄受力量，让人家知道说，哦，学佛之后，哎，三业改变，这样真好，真是清净。当然有许多人是视线非常颠颠倒倒的啦，疯疯癫癫的啦，那个我觉得留给那些人，他们自己有道行，他们可以那样的视线。我觉得我们这些我啦哈，我是比较笨的，我觉得我用比较笨的方法呢，是真的要让自己的业习能够改变，以转变业习的改变，业习的改变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忏悔。好，我如果对忏悔怎么定义的话，忏悔不是说你按照仪轨如理行仪的拜完了，你忏你罪就清净了，那我要甘当了，对不对？造罪千劫，对不对？啊，你让罪清净却是一念之间，当然了，法本是这样说，可是那是无生法忍的境界， 你今天念念相续是什么心？你纵使曾经一念相应无生法忍，可是你念念能相续吗？依我来觉得，我相续不下来。既然我相续不下来，我还是妄想颠倒夹杂的话，我就不能够那样子的我慢，就不能那样子的觉得说我最清净了。我应当还是觉得我会再犯。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呢，我怎么样去保认？所以一定唯有业习的改变，才是犯恨实行的绝对的保证的前提。所以呢，改变业习是修行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如果真忏悔，那真要做到后不复造。如果你的习惯从来也没有改变过，对不对？只是想法啊，有个想法，你要清净还是比较好。你只是觉得说啊，圣道真好，对不对？三业清净很好，六根清净，你都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可是你做不来什么用？没有用嘛。所以你还是要业习真正的改变，而且改变起来觉得那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就像我这一次断食，断食期间呢，我发觉我喝得很重的咖啡，我一点都不会想。啊，我以前喝得重的时候，一天500cc 乃至1000cc 的咖啡都有哈。可是我发觉我断食的过程当中，咖啡我不会想，茶我不会想，什么米食啊、面食啊，我都可以不吃。可是我发觉我怀念两样东西，于是我终于看见了，我心里面还被某些东西勾住。什么东西呢？因为我在大寮看到面线，可是那个印度的老师是不准我们吃白面啊，不准我们吃白面，所以那个面线是在白面之类的时候不准吃。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看到那个大寮的师姐们吃那个面线，伴着那个口袋油还是抹油的味，哎，我发觉我心会动，乃至于我动口了。我说师姐，可不可以烫一份我吃？我自己在回忆，我为什么会对面线有这样子的贪爱啊？染着会这么的强？我以前没有发觉，其实我平常不那么吃面线的，我好久没吃面线了。可是为什么在我近十多，当我看到这个司机，可是我看到很多我过去常常吃的东西啊，我都不会起那个想心啊。可是为什么我对面线想了？我忽然想到我慈爱的母亲。我第一次小时候生病的经验，住院是我开刀盲肠啊，那盲肠好多时间进食，对不对？当我通气放屁回到家了以后，回到家以后，我第一道吃的东西是好温馨的一碗面线。那碗面线对我来讲意义很大，是母爱，是我觉得全世界最美的食物。好，每次总是觉得身体很孱弱的时候啊，我妈妈总是会水煮一碗面线，拌的口袋油，对不对啊？就这样子啊，我总感觉那个是一份很温暖很好的食物。可是为什么在他们的说法里面那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啊？我就不知道了，姑且不论。可是发觉我有那个东西在那里面啊，有那个东西在里面。所以我发觉当你唯有改变业习的时候，你才真正可以发现你心会不会动，你心会不会动。不要今天你学的心地的法门说好，我不离贪欲，我可以呢完全呢在贪欲当中呢能够见菩提，民公啊叫操菩提。我觉得大乘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太高远了，太高远了。你今天如果可以的话，你为不妨实作看看嘛，对不对？你修一段远离行嘛，让你习以为常的生活或者是饮食的依赖，对不对？你就不做，你看会怎么样？其实禅定为什么我们做不来？因为我们动乱习惯，因为我们的业习是乱的，业习是散乱调举，要不然是昏沉的，这是我们的业习。今天我就要置身一处，对不对？身心于一处，让我的心不调举不昏沉，就是违背我们的习惯嘛，所以我们才会有障碍嘛。所以你今天调办的业障，调什么东西？调的是业习啊，不是真的有个障碍住在我的心里面。我们过去曾经谈了能理所理心空寂，谈了很多心跟法没有决定的有漏或无漏啊。我们之前曾经谈过 一段文，其实大体的法义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心是无自性的，法是无自性的，没有一件事情会有染着 以及系缚我们的本事，心也没有必然一定要如何才是无漏的，心也不见得是如何了以后它永远就是有漏的。你今天只要不相续，只要转染成清净的业习，让清净的业习造作能够相续，你不就是无漏吗？心哪有自信，法哪有自信？所谓能理所理性空寂，那个空寂者应当解释成无自信，没有决定相续的自信可以得。可得的意思是我们不必去得一个什么，我们也不必认为我被什么东西系缚，其实这些东西的系属都是我自己绑的一条绳子交给人家的。你自己在这个地方松掉了，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会相续。所谓成熟相续，就是要当下了解这一切系缚其实从本以来也从来没有系缚过。所以我今天一直在求解脱的心也还是跟贪嗔痴相应的心。你修得来你贪，修不来你嗔，贪跟嗔永远都还是跟无明相应。我们今天在能理所理性空寂这个观想上要得的法义相应是什么？就是这个。而这个法义相应不是说我懂了就好了，你既然懂，你为什么不实验看看？为什么不实验看看？你就改变一下你的业习看看，你会不会系染于境？你会不会还有污染在那个地方？你有跟没有，你骗得了自己吗？不会。可是你今天没有去做的时候，你总是觉得啊，我被折行了，这也搞啊，你让你行为赛不？没赛你嘛，没赛你嘛。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一定要实修？实修不是说我在那边要入定几个小时叫做实修，实修不是说我要数呼吸用什么法才叫实修，实修是让我们不被任何一件事情系缚。当我今天起心动念能不能够不跟我所相应，就是这个原则。你能不能够保任你的心起心动念都是这个原则相应，就是这个能够跟这个原则相应，就是印沙般若心。如果不跟这个相应，就是有所得心，染于境界，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心地功夫在正见上文思基础上要打这么多的基础，其实一直不断的要洗我们的心，而不是在行法上虚耗时间。你耗了再多时间还是要把这个结打开。如果你的身心的行法如果不能够把这个结打开，还是没有用，还是没有用。因为所有的行法都是方便，都是方便，见那个方便开我们的般若，开我们的般若。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有足够的福德让我在这个方便的行法上得一点资粮，对不对？最后呢还是要反观自省，看看我能不能不系染于境。这些东西如果不经过境界的考验的话，我永远不知道，永远不知道。我纵使善知识就在我身边，他能够帮上我忙吗？他能够为我印证我今天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乃至于或者是入地以上的菩萨的国位吗？这个国位难道对我一个连资粮位都没有入的凡夫而言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重要吗？行法是真的对已经开始自己可以修行的人是有用的。如果今天你入地以上的资粮都还不具备，都还不具备，我不认识各位哈，各位如果你们的境界高，可以自己用功啊，可以自己用功。可是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事情是，广大在业障系缚的那些人，他们被哪些错误的观念绑住了？我们怎么能够自己去实践，而把这个实践的经验也跟他们分享，让他们在那个地方不要耗太多虚伪的、虚妄的力量？他能够把力量通通用在真的对身心有帮助，对解脱真实有帮助。当然回过头来还是要对解脱这件正见呢要奠定无疑才好。如果你对解脱这件目的还有疑问，还不晓得什么是解脱，你就盲目修行的话，真的是冤枉，真的是冤枉啊。所以我们回头来谈，我们先锁定我们今天就是在观想，在拜忏的过程当中，其实拜忏的每一句每一句梵拜随着维挪引庆升起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诵经也好，拜忏也好，各种行法也好，都要随文习惯。观想是我们整个行法的关键所在。那么在整个拜忏 也好，修所缘也好，就是要能够把文字的堆叠到底心要怎么相应，心在这一个 修行的功课上相应，你初定了以后怎么样能够一心啊保任，到最后没有入定初定的出别，到最后没有在功课中间跟功课之外这个三世的分别，没有了三世的分别就叫做如，能够证到这个如性才叫做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为什么可得？可得是因为有差别相。你今天如果三世一如的话，如其本然，对不对？你根本没有作意为了什么而去做，你就很自然的顺于道，对不对？顺入涅槃啊，顺入涅槃，心不动乱。如果真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守楞严三昧要求的境界嘛。你一切的境界都还是了然的，都还是明明白白的，可是你心不动乱，心不动乱，不产生烦恼，那么你不被劫所系缚，就是我们所求的解脱的境界。而这些境界的方法在哪里？要去观察能观的所观的心其实是无自性的。同样的道理，你能造罪的心跟你所造的罪法是不是也是无自性？无自性者并不是没有因果，而是不相续者，缘不作则不起，对不对？不起者没有那个罪的罚，哪有造罪的人？于是能所双亡，一切的法都是缘起的，于是你可以见这个法。见什么法？见缘起法。如果你随时随地以缘起法当作警惕我的心的一个正念，只要我的念头一偏离这个想法，你就马上用正之力拉回来，就是若且常在定。我们把这样一个原则记住，修行其实是容易的。我们再也不会去听别人说大乘没修行。请问什么叫做修行？要先搞清楚这件事情嘛。修行说是定，好，定其实就是正念正知。问题是以什么为正念？这个正念能不能够相续无间？到最后能够无功用相续无间，对不对？这是我们所学过这么多的法相告诉我们保任此心的方法，保任此心的方法。而在这边我们学的四禅波罗蜜三十三页，在这段文当中，我们先已经读过了因成假这一段，这是最重要的一段啊。他说因成假有四种可能性，四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的这个心是有漏的，或者是我行的这个法这件事情是本身就是有漏的。比如说我造了一个罪，今天我去拜忏，因为我做的那件事情本身就是有罪的，而我做了，所以我心就是有罪的，所以我来这边拜忏，对不对？那么你在拜忏的时候呢，能理所理性空寂的引欠维挪声唱起，你一个大头拜下去的时候，你心里面怎么观想？你心里面怎么观想？是这个法令我的心系缚在罪里面吗？是这个法令我的心有漏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它是怎么让我的心有漏的？怎么让我的心有漏的？于是呢，我们就从因成假四门关一个一个往上，对不对？我简单的讲过去。第一个呢，就是有漏法本来就是有漏法，它一直以来就是有漏法，对不对？做了就是有罪，做了就是烦恼系缚，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要把它忏干净。如果它是自性有漏，你怎么可能忏干净，对不对？我们从这样来看嘛，如果它是自性就有漏，你怎么可以透过忏悔忏干净？不可能的嘛。问题是如果它本来就有自性，在你还没有去造作之前，它就有一个有漏法的自性在那里，可是你还没去造，还没去造的时候，你的心是无漏的，对吧？至少是无忌的，不敢说无漏了，至少是无忌。为什么一个无忌的心去行了那件事，做了那件事情之后呢，那个有漏法就让你的心变成有漏呢？难道是你的心本来就是有漏的吗？你会这样子接受吗？事实上不然，这就是自性有漏的意思。所以我们不应当觉得说我是造过罪的人，我就永远背着有罪，别人可以用罪来看待我，那是因为他要敦促我不要再犯错，对不对？我不会去认为别人对不起我，如果别人老是这样看清我，所以我就继续当坏人，那是谁让我当坏人？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所以我要学习经过这个拜忏之后，知道因不是任何法所造成的，不是任何法所造成的，没有自信法本来就是有漏的。如果那个自信有漏的法，它不可能让我无自信的心变成有漏，对不对？如果我的心本来就有自信，本来就有自信，如果这自信永远是有漏的，我也不可能忏悔之后变成无漏，对不对？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有的时候我还会蛮好的、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会很善良的做一点很棒的事情，让我都觉得自己很感动啊。可是只是不相续罢了嘛，对不对？那如果我这么有漏的心会偶尔造一个很令我感动的事情的话，我的心怎么会是绝对有漏呢？所以这件事情就应该考虑到，我不是自信有漏的，我不是自信有漏的。第二个，是不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让我有漏的？也不是，对不对？所以呢，自信非有漏，他性也非有漏。那么自他不是本来就有漏的自信，那么和也不可能变成有漏。如果他要成就的话，那应当我心里面就有两件，做一件事情就有两个有漏的法出现，对不对？因为一个是心法，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心，一个是法，两件事情。他说和是共存，共存的话，我的心是剥离的，我就有两颗心、三颗心、四颗心，我做多少件事情，我就有多少个心在我里面，分别一个有罪一个无罪，对不对？那这么多有罪无罪的心夹杂在我的阿拉耶识田中，请问我这个人应当说是有罪还是无罪？就没办法说嘛。所以你说共生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共生者如果你要保持原来法的自信的话，法从来没有和，不和它也不生嘛。和的话它应该只有一法，它应当要顺这一法还是顺这一法都说不上，这个是从理上来说。那么从我们的情上来说的话，情上来说的话，两件事情单一都没有办法令我就范。今天两个人来逼我，我为什么就会就范？只是我怕打，不是我非做不可，对不对？如果真的对生命这件事情，根据做造罪这件事情，谁轻谁重，我有一个价值观的话，这个价值观不会因为我去造了或者我去屈就了别人而去造罪会有改变吗？这价值观是不是应当也是恒常不变？所以呢，共生这件事情也是不成立的，乃至于无因生也不应当成立啊，这是我们过去曾经学过的啊，这是因成假的部分。所以呢，我们经常讲说，我们拜忏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今天每堂的功课，你每个大头拜下去，乃至于呢不用去磕头，你今天心一作意，一起观想，就可以把这个道理就想一遍，想一遍。其实为什么要把这个想一遍？能所心就是我们经常去找借口的心，就是我们去攀缘的心，就是我们去取向的心，就是我们去耍赖的心，就是我们去不负责任的心。今天如果我们发现没有一件有自信的法或有自信的心可以担起这个罪性的话，没有可以怪罪的对象，请问你要怪谁？请问你要怪谁？当你不能怪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当下体会能所双亡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不要有一个能作者，就是能造罪的人，就是我见的成立。不要有我能作乐，我能遭苦这个心在。那么要远离这样的可能性，必须要先断掉我执。所以我们所一切的行法，都是一直不断的回来敦促我们提醒这件事情，提醒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我所相应，还是非我相应？如果我们这件事情关照得住的话呢，才是真正修行的关键，才是真正修行的关键。修行的关键绝对不是有一个无上的大法，他这样子一拜一修法以后，我的罪通通被烧光光了，好、哦，我从此以后可以继续造罪，反正有这么好的法，对不对？我造罪我就可以继续用这个法来怎么样消这个罪性。如果我今天是这样看待一个忏法的话，这忏法一点功德都没有，一点功德都没有。所以我们应当要问，那修的这个忏法的目的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以后每一件事情的造作都应当要跟三宝相应，对不对？我们今天拜忏的时候为什么要礼请三宝？ 奉请三宝，对不对？供养三宝，最后要礼敬三宝。要三宝之前我要做愿，为什么？你要以三宝为身心身与意三业的皈依，对不对？既然是如此，你不可能拜完忏之后就把三宝忘了，就把三宝摆在天边去了嘛。所以你应当要记住，关键是这个东西，你要经常的身与意就要皈依三宝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忘了？把它学会，利用常拜忏把这个习惯建立起来，替换掉皈依我凡夫的自信啊，皈依我凡夫的自信见，把这个业习改变掉。想我心是佛，如果我心皈依给佛，我所造作佛是要担待的，我为了不让他担待这件事情，所以我不造这个罪，乃至于我所造作众生为我受苦，我今天待众生受苦都来不及，这个本愿是我在佛前所发，我做都来不及了，我怎么可以造罪令众生受？所以你把你的业习，把你的思维的习惯借着拜忏改变过来。所以拜忏是希望我在这个心用的切用的深，然后你的心你的身心你思维的习惯会改变，会改变。而这个改变的效用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拜完忏之后，出了忏堂，入了禅堂，我再这样子作愿，肯定心坚定，锁住这个正念不忘失，对不对？什么叫做定？定不是在那边坐多久，我这次在山上体会真的是这样，不是坐多久的问题，是你入定注定，你的正念真的不忘失，这就叫做定嘛。什么叫做慧？慧就是境界现前的时候，你定在的那个正念能够起作用，能够让你检择，让你六根三业保持清净的造作。你一样行住坐卧，可是没有烦恼业习的牵绊。你请问这种心，这种生活是不是很自在？你想想看嘛，这个离解脱，老实讲就是不远。真正的解脱就是现世可以得到这样的觉受，绝对不是在定中得到毛孔张大，张多大才叫做大。你可以看到色身起这样的变化吗？这有点玄奇吧，玄奇吧。但是我们绝对相信色身会改变，色身会改变。可是我们正念不是放在我要坐禅坐到令我色身改变，八处发动，对不对？不是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随伴着而来的眷属功德。我的心应当要放在结实的怎么样清净上，这才是解脱的目的。所以我经常讲，正见必须放在前面。你修行解脱的目的没有先搞清楚的话，你会去追求错误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本来就会来，本来就会随着伴随着而来。可是呢，你去把它当作可得、可追、可证、可修的法去追求，你不就有点颠倒吗？不就有点颠倒吗？你懂吗？你的目的达到的话，这些眷属功德都会来。为什么？因为这是叫眷属嘛。眷属者就是主如果在前，眷属就从之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各位学过大智度的话，六度也是这样子。六度如果跟般若相应的话，你行一度就摄六度。你不用说我要每天花24小时除以六，对不对？然后呢几个小时行布施，几个小时行自己，修行不是这样分时间的，是一心具足万法的。那怎么样具足？你没有真实这样的实践，你不知道。你一个法就像绑粽子一样，这眷属功德随而从之，可是你却不把这个本心忘掉了，对不对？反过头来去用你的行法身与意的种种造作去追求什么？追求眷属功德，这是不是有点虚妄？所以为什么讲说正见是这么重要？你要在文思基础上，要在法本上，真的要有基础，否则你纵使能够得定了，你定在那么样的极境干什么？对不对？你在无梦的睡相当中，你也相当于那种定境，死掉更是极境。好，我们用这样子来削皮哈，但是意思就是说，极止啊，那个极止定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那不过就是那个眷属功德的一种相，一种相。何况我们今天所谓的定，还不是无念的定。 是一元，是系属于一元而不动乱的定，是这样的定。因为只有这样的定，你才可以正念正知，否则你今天怎么样起慧呢？你今天就不能出定，对不对？你今天就不能够把腿子放下来立誓练心去做事情，你再也不能做事情了，对不对？好，你就藏在定。如果你藏在定的意思就是老是处在那个地方不能动，请问修行达到那样的目的干什么？很奇怪嘛，非常奇怪嘛，乃至于色身在那个地方幻化不见了，你追求上身出火下身出水，你追求四大在那个地方分解干什么？你追求那个目标干什么？你达到本心消解的目标，四大一定灭的嘛，对不对？死掉它也一定会灭掉嘛，对不对？四大消解，只要你心不住于这个色身，四大的色身，四大一定会消解掉了。可是有些人修行却想要在活着这一世消解这个四大，不觉得有点颠倒吗？忘却本心，却在追求知末，知末，把这种事情变成第一个要务的东西。舍本逐末这件事情其实是违背正见，违背正见的。但是我绝对尊重，因为这个如果是有记载的，那么这些都可以列为眷属功德，随之而来，不应当把我列为修行的目标，在那边苦力营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心能够这样有力量，你今天不管什么人来跟你讲几句什么样子的话，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好修行，你也可以去随喜。